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0月2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紧盯现实问题和任务需求，推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往深里走，往实里落，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锤炼过硬打仗本领。
重点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印度已经就边境问题达成解决方案。
新闻聚焦，中国泰国突击2024陆军联训组织反恐特情处置训练。
直击现场，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与国内医院开展远程医疗合作，使用手术机器人成功实施一例跨洲际超远程手术。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军事援助。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年播出第三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四川茂工会师夏天。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紧盯现实问题和任务需求，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落，使会议精神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做在平常，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锤炼过硬打仗本领。请听特约记者王旭、冯文兴、王崇佳的报道。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我深有感触。
金秋时节，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采取集中宣讲、骨干领学和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持续深入学习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记者翻开连队一名支部委员的学习笔记本，看到上面条理清晰地记着理论要点，学习心得写得满满当当。在分享交流时，这名支委结合自己担负的任务和工作实际，讲述了对政治建军的理解和思考，引发大家的强烈共鸣。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孙清峰：
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就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我们深刻领会重要讲话的内涵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持续推动政治建军各项工作深入官兵内心，融入生活日常。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这个旅的领导干部带头研读讲话，系统感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内涵要义，同时将报纸杂志上相关的理论解读文章作为学习辅导材料下发给官兵，并且通过党课辅导、专题授课等形式引导大家加深理解，形成学思见悟、深学笃行的浓厚学习氛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陈飞：
我们通过制作英知英会口袋书下发基层，组织官兵撰写心得体会、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引导大家学在站位、务在一线，不断激发官兵建功沙场的热情斗志。
为防止学习浅表化、表态化等现象，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采取梳理理论要点抓学习、着眼身边变化谈认识、聚焦讲话要求抓落实等方法手段，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发动党小组、团小组深入学习，同步开展官兵讲坛、新闻点评和微讲堂等活动，引导大家深刻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的历史性成就，准确理解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内涵要义和时代要求。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杜国言：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进工作，不仅为我下部工作提供了新思路，更促进解决了战斗力提升中存在的现实难题，有力推动了单位战斗力水平整体提升。
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推动学习。去年，这个旅党委创新推行机关派出办公机制，把业务科室骨干力量外派到各营区提供上门办公服务。 近三个月来，他们以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为有力抓手，不断对这一机制进行改进，进一步完善了党委机关服务基层指南、卫兵服务日实施细则等多项经验做法，推动三大类十多项务实措施落地，使官兵们的挠头事和揪心事越来越少，练兵备战热情持续高涨。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刘卫：
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秉持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为基层解难帮困，切实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
我所指方向为概率北方，追我所指方向500米处。
前不久，这个旅在渤海湾畔组织紧贴实战的战斗等级转进演练，记者看到随着一道道口令下达到各火力单元，一时间游击轰鸣，雷达飞旋，导弹起数，在阵地上空悄然支起一张紧密的防空网。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房少波告诉记者，官兵们不断将深入学习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努力探索战斗力生成新模式，让学习成果持续向提升部队实战能力聚焦。
今后我们还将结合当前练兵备战实践，着力提高各级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合成训练现场会20号至22号在河北张家口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观摩示范科目演练和夜间实弹检验性演习，参加合成训练交流总结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军事训练的重要指示，探索合成训练新模式，趟出部队作战能力生成新路径。张又侠指出，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瞄准形成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下大力抓好合成训练创新发展。要突出强化单元集成训、战术协同训、对抗检验训，不断推动合成训练实践走深走实。张又侠强调，要结合军事训练大纲编修完善训练内容，抓紧培养懂合成善组训的专业人才队伍，进一步规范训练组织，搞好保障条件配套，不断把训练实践引向深入。要压实抓训责任，健全制度机制，纯正训练风气，凝聚推进合成训练的整体合力，努力开创实战化训练新局面。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和相关院校领导参加会议，全军旅团级以上作战部队、有关训练机构和院校、省军区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同步跟学跟训。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印度外交部长表示，印度和中国已就在喜马拉雅地区有争议的边界巡逻达成协议，他称这可以让中印脱离接触并解决始于2020年的冲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印度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中印边境的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目前双方已就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下一步中方将与印方落实好上述解决方案，如有相关的消息，中方将及时发布。
记者姚博文、何应辉报道。参加中国泰国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的双方参训官兵，近日在某综合训练场组织反恐特勤处置训练。演练过程中，双方参训官兵组成多个混编战术小组，采取多路突进方式，隐蔽接近模拟恐怖分子控制的建筑，对房屋内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中泰双方还针对模拟街区不同结构房屋场景展开对组战术清剿行动交流训练。中方指挥员表示，这次反恐特勤处置训练重点围绕突击兵力使用、任务编组、行动实施等环节组织，中泰双方同场联训不仅锤炼搜剿实战技能，还进一步增进了双方参训官兵的互信和友谊。演练结束后，参训官兵还依托训练基地组织了参观和格斗交流。
本台消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10月22号，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9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与国内医院开展远程医疗合作，使用手术机器人成功实施一例跨洲际超远程手术，请听报道。
10月21号，正在非洲国家贝宁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专家开展远程医疗合作。在无线网络技术的支撑下，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机器人设备与远在上海的机器人设备成功连接，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远程操控设备，通过 3D 高清视野实时观察贝宁患者体内情况，娴熟地控制机械臂，精准无误地完成组织的分离、切割和止血等手术动作。一个多小时后手术成功，和谐使命2024任务人员陈明：
整个手术过程远程实施，画面清晰而流畅，机械臂的响应快速稳定，前后方医疗专家沟通顺畅，配合默契，即使远在非洲也可以让患者逐步出国接受行业顶尖医疗专家的远程手术治疗。
手术前，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家团队进行了多学科专家会诊，全面评估患者情况并确定手术方案。针对术中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手术团队进行充分预判，预置应急措施，确保手术安全顺利。和谐使命2024任务人员童涛：
此次手术极大拓宽了舰载手术机器人软助理应用边界，为未来医疗资源统筹调配以及远海远日战场上救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这也是国产舰载手术机器人随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海外以来首次运用远程手术模块实施手术，同时刷新了目前世界机器人手术的最远助理记录。
特别记者刘少伟、娄思佳、乌新宇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欣、牛中伟报道。武警部队第六届美术书法作品展日前在国家大剧院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1月17号。本届展览以新时代奋斗者、忠诚卫士为主题，设置美术和书法两个展区，作品瞄准基层部队和练兵备战一线，从执勤处突、反恐维稳、维权执法、抢险救援等多个领域不同维度，展现广大武警官兵铁心向党的政治品格、精武打赢的胜战追求、爱民为民的优良作风、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记者刘晓东、魏龙刚报道。近日，西藏阿里开展最美戍边人颁奖仪式暨强军故事会，评选表彰了10名在边防管控、巡逻执勤、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等方面表现优异、贡献突出的边防官兵、民兵等模范代表，以更好地激励广大高原官兵坚守岗位、奉献担当。
记者何宇阳、黎文耀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在驻训一线开展驾驶员集训，这次集训紧密结合当前驻训环境，围绕山地复杂道路驾驶、特种车辆战场抢修、微光条件跨区机动等科目进行专攻精练，强化驾驶员战场意识，推动驾驶员队伍从单一技能型向战术技术双能型转变。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月2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时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这笔资金将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等军事装备。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正在准备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用于资助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泽连斯基称，上述援助计划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基辅期间宣布的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亿美元军事安全援助一揽子计划的补充。
综合多家外媒消息，当地时间10月21号，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名负责人在纽约出席第79届联大第一委员会会议时，就韩国政府近日发布朝方派兵援助俄罗斯的消息反驳称，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此前韩国情报机构称，朝鲜已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特战部队士兵参战，规模为12000人，首批1500名已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预计在展开适应性训练后投入俄乌作战前线。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0月21号在德国北部的罗斯托克出席波罗的海多国海军战术总部揭幕仪式。报道称，和平时期该总部将有180人工作，战时工作人数将达到240人。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开设新海军总部目的是应对俄罗斯。
总台记者倪子慧报道，据伊朗官方通讯社10月22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科威特访问时表示，伊朗向邻国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也就是加沙和黎巴嫩的局势十分危急，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其军事行动。以色列寻求将冲突蔓延至整个地区，地区国家应立即阻止这场灾难。伊朗新一届政府将继续其睦邻友好原则。阿拉格奇同时表示，所有邻国都已经向伊朗保证，不会允许以色列和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来针对伊朗。伊朗正在密切关注地区内的美国军事基地的动向。
当地时间10月21号，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表声明表示，联黎部队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执行维和任务。声明称，以军20号蓄意拆除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停火线北侧离南部边境的一处瞭望塔和营地周边围栏，行动没有造成联黎部队维和人员受伤。声明重申，侵犯联合国营地和破坏联合国资产是对国际法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公然违反，以军此举不仅违反国际人道法，还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声明提醒以色列国防军和所有行为体有责任确保联合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并在任何时候都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同一天，黎巴嫩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近期反复袭击联黎部队驻地与人员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支持联黎部队，让以色列停止对联黎部队的敌对行动。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听众朋友，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而长征路上的历次会师，不仅是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节点，也是学习了解长征历史的一个独特角度。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介绍，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各路红军为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不畏强敌，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经过一次次会师，革命力量不断融合，最终胜利到达陕北的历史过程和重要意义。今天请听第三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四川茂工会师下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四川达维突然相遇，这让两军将士都无比激动和振奋。此时已经没有任何险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两军主力的胜利会师，双方指战员激情满怀，干劲十足，为这次会师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5年6月17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率领中央机关，沿着红四团翻越夹金山的路线，到达了达维的城边。在这个时候啊， 红九军团25师的师长韩东山啊，他率领在达维的红四方面军红25师的部队，在城外一个叫基斯科沟这个桥头上来迎接中央领导的到来。由于呢，他不认识当时中央红军的这些领导人，所以他就只能一个一个的给领导人敬礼。正在他和这些领导人握手的时候，突然上来一个人抓着他的手说，韩东山你还认识我吗？韩东山定睛一看，是谁呢？原来是长征途中的军委干部团的团长陈赓。当年啊，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陈赓出任红十二师师长，韩东山呢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团长。后来陈赓在鄂豫皖负伤了以后，到上海去治病，在上海治病结束以后，他就转移到了中央苏区。这个期间呢，有好几年他们根本没有见面，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夹金山下他们能够见面。也就是陈赓同志逐一的向韩东山介绍毛主席啊、朱总司令啊、还有周恩来同志啊、张闻天同志啊等等这些人，他们就迎接毛主席到这个镇子内一座比较大的那个喇嘛寺当中。毛主席坐下以后就开始询问韩东山，韩东山就把红四方面军他所知道的情况向毛主席他们做了汇报。说到最后啊，他说啊，我们这个部队的指战员都是鄂豫皖来的，后来我们到川陕以后呢，在四川扩红，有不少贫苦农民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我们这些人呢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们打仗没得说，非常勇敢，一上战场一个 pass 都没有，就是拼命敢往前冲。毛主席听到这里就说，好啊，这就是我们红军的作风。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那天起，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地上追，我们也闯过来了，现在我们两军会合了，我们更发展了，也就更壮大了。说完以后，这个毛泽东爽朗的大笑，大家跟着一起笑起来了。后来啊，韩东山同志他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专门写到了毛主席当时的那种笑声，那种笑声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同时那种笑声也是对当时的围追我们的蒋介石集团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当天晚上，红军总政治部在喇嘛寺附近的一个空地上举行了两军会师的联欢会。第二天清晨，军委纵队离开达维，继续向四川茂功方向前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与此同时，韩东山受命当赴掩护任务，指挥部队在夹金山、达维和茂功一线坚守了7天7夜，成功掩护红一方面军后续部队安全通过。
紧接下来的就是一个最重头的会议，在我们历史上被称之为两河口相会。这个两河口相会，也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纵队他们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在这里见面了。他们到达茂功县城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红30军的政委李先念率领红88师的主力出城啊，到一个老营的地方列队欢迎中央领导的到来，并且转交了徐向前起草的给毛主席等人的信和送来的军用地图。毛泽东就代表中央领导向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关怀和慰问，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他们在鄂豫皖苏区、在川陕苏区所取得的成绩，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在到达茂功县城的第二天，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他们就致电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这个电文如下：兄亦宜立即赶来茂功，以便商决大计。由于张国焘还在茂县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要赶到这里，毛泽东等领导就决定中央机关进到两河口这个地方来迎接张国焘，大家一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决红军两大主力会合以后的发展战略方针。6月23号，军委纵队就离开茂功，沿着一条商旅古道，24号就到达了茂功以北70公里的两河口。两河口呢是哪两条两河口呢？一个是发源于北面的叫孟比雪山的那个孟比河，和发源于东面这个红桥雪山的红桥河，这两条河在这里相会，这也就形成了一个 三角洲的这么一块绿洲，这个两河口镇啊就坐落在这个绿洲上，这个镇子也并不大，也就是100多户居民。在当时啊，两河口镇被称为绥靖、抚边、捉客矶、松岗这几个地方之间的一个中枢地点。
当时红军两大主力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充分发挥政治工作优势，全力做好密切和维护两军团结的工作。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展开了广泛的联欢和慰问活动，各部队官兵欢欣鼓舞，纷纷捐钱捐物，编歌曲、排节目，在两军的驻地到处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感人场面，到处激荡着两大主力会师歌的歌声，充分体现了两支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之间的良好关系。
就在中央领导人啊离开茂工的同一天，张国焘在秘书长黄超的陪同下，他们带着他们的骑兵警卫排从茂县出发，经过威州里潘赶往两河口。6月24号的时候，张国焘呢在里潘的下河口和他们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会面。然后呢，他们一起经过扎古脑赶往两河口。为了迎接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的到来，当时的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的外面就搭起了一个讲台，布置起了欢迎这个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到来的这样一个会场，并且在镇外的这个墙壁上刷了标语口号，许多房屋上还插上红旗。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到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他们率领中央和军委机关的40多个人走2里多路，在一个岔路口上去等候张国焘的到来。其中啊，这些领导同志当中，周恩来在过雪山时候演了风寒，身体很虚弱，王稼祥呢是久伤未愈，两个人都带病出门。你就可见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这个地方的领导同志对这次会面的重视。这次欢迎会上，毛泽东有一个很正式的致欢迎词，他说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做了许多艰苦的努力，为中央红军准备了大量的物资，热情支援兄弟部队。我代表中央红军全体同志衷心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国涛同志，两军终于会师了。今后一四方面军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并肩战斗，团结前进，我们一定能够成功，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永远属于兄弟的一四方面军。讲话在台下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实际上宣告了蒋介石各个消灭一四方面军、阻止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的这个计划彻底破产，极大的鼓舞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两军会师啊，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欢迎关注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